一时再不犯法行，所求坚固故。就是不管你修什么法，修禅也好，修净土也好，修止观也好，修难成就，能坚固，不会变动。我今天修禅，明天我就修灭，再来我修净土，过几天我就修什么东西。第五呢，但不犯善知识，不狂犯过。我们要遇到个善知识很难，遇到了能够终身给我们医治，能够做我们的师，做我们的亲啊，能够引导指导我们呢，在道理上是精进不退，这是很不容易的。这种不容易，咱们有些啊，哦，你这个师傅也好，你医治的善知识很好，你要尊敬他，你没有这种善业，尊敬不上。而跟你亲近到了，一下段时间，他的善知识灭度了，哦，坏了。这种事情都不是勉强的，不犯一切讲因果，都不要怪别人，都要自己掂掂自己呀、啊，身口与善业。为什么你这样会这样的啊？哦，我在过去生中犯了这一种两善的口业啊。经常不会再犯呢、啊、再犯你是来生来世那还是这个样子啊，你带不到善知识啊，一带到了也坏掉。因为善知识很重要啊，在涅槃经讲啊，善知识前方很，我们能够成就我们的清净方很呢、啊、完全靠善知识。这个法经里面也讲嘛，善知识是大因缘啊，那个是令我们成佛啊，我们带不到善知识，这个对我们修佛行菩萨道的，这是很大的一个障碍。那你要带到善知识不犯，你要好好注意自己的嘴巴，不要两舌。要难回向无上菩提，在正见处诸魔外道不难执法。回向无上佛国的法，将来你所带到的这个正见数，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见数，就是这个我们净土法门讲的住正定记，懂吗？正定记就是决定你等修菩萨道成佛的，而且不退转的哪一种的菩萨，这个正见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所有得到的这些见数，往生的都身为圆觉菩萨啊，乃至一切顶天大众都是阿弥陀的见数啊。哎，那个见数都是定见数，正定具不退转的菩萨。为什么啊？这是阿弥陀无量劫来啊，哎，他所修他不两善，这个善业成就。不提呢的三种决定，第一决定为自人所爱，第二呢决定难以自非，如是再问，第三决定以人天为的俗身。要乃回向无上菩提啊，在诸如来所修集皆不堂间，所以你能够不提所有意的话，那么你将来成佛的时候，成佛以前都要嘱咐给你修记成佛啊，就是修记啊，但都是嘱咐的修记啊，修了记以后一定兑现，绝不堂间，就是没空过。报恩经里面佛讲，人参世间呐、啊，祸穷寇求。我们人呢、啊，生在于世间呢、啊，作为一切的福犯灾难，种种的是非过失啊，都是从这个嘴巴而来。 丈夫一口生于孟佛，也好好的精神保护我们这个嘴巴，也保护到比防这个孟佛还厉害的佛啊，还要注意。为什么呢？孟佛虽然受世间财啊，世间的再大的福灾，他竟然把世间的这些房子、财产啊、田地啊收掉啊。可是我们这个恶口啊，不得了，这个福不得了，他收的啊是圣财。那其中圣财啊，身债文师费，有惭有愧，前面也讲过，这都是我们学佛修行成佛的一种财宝，经营财宝，成就圣人的财宝。如果你犯了这个四种口恶业啊，那你这些净财啊，全部都会收掉。佛又讲了，一切众生富穷口缺啊，愧身之福，灭身之福啊，这个嘴巴最厉害了，是我们上神师们世间古往今来历史上都是因为一嘴一时的嘴巴不谨慎了，所以说自己上神师们过去还牵连到这个家族的甚至啊影响到社会国家，现在甚至扩大一点呢，全世界都修得灾祸。所以我们呢应当护口如瓶古人讲说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大的念头是洗涤法身佛。所以啊，最好报复我们的口业的最好的办法呢，少讲其他的话，多多念佛。如果我们能够真情念佛啊，这是免口过的特效药。今天讲到这里，专家文章不再来了。这不接，各位同学，今天开始讲一叶中鹅，一共分成五小科，先说明一的鹅叶有哪些。这一段的经文比较长，大家看，复原其无恶者，世间人们善以下一道，不堪作善，此生修业，压是坚受饥寒困苦，父母教诲，追慕努力，年龄不符，为累反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妻无戒，忠共反焉，父恩为义，无有报丧之心，贫穷困乏不能复得，苦教众多，放之尤善，传书同德，用之精洁，但就失美，应时无度，世神倘一如夫得一体，不是人臣强忧一致，燕人忧善之度而知，无义无利无受孤难，自用适当，不可见效，不曾见受所知有无，不难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施幼之谊，身上念恶，口常念恶，身上行恶，沾污一山，不慎先生祝福经法，不慎行道可得度师，不慎死后神明诞生，不慎作善得善，为恶得恶，又杀真人，斗乱众山，欲害父母兄弟坚说，六成冤战，六成战恶，年龄歧视，如是世人神意极难，以此蒙昧，自以自非，不知山所穷来，世所凄香，不淫不慎，
弘扬天地而一起中希望修行，又求常善废当归时，持身教诲令其念善，开始三世三恶之道，直趋自然优势而不堪甚之。古生以一如一其人，身中必杀，衣不开显。大明江中废弃交之，不宜修缮，临穷方废，废之以后，江河皆浮。我把这一段经文呢，分成十二节来讲。先是总集，后别门。在个别的说明当中，说明有十一种一恶之相，都是由贪嗔邪见所生。一般讲十恶业、十善业，这个一业的十恶就是贪嗔邪见，十善呢一业呢就是不贪不嗔不邪见。虽然有十一种一恶之相啊，终不出于贪嗔邪见。那么第一戒呢，就是穷起恶恶者，世间人们善意邪道，不堪作善，自身修业，以共五计。说明什么呢？世间人们就是我们娑婆世界了。什么叫做娑婆呢？娑婆是梵语，按照我们中国叫做堪忍。这个五处恶事叫做畏途。为什么叫做堪忍呢？虽然众苦充满，身可怕畏啊，可是在这个世间的人们呢、啊、总是徘徊憨慢，那么依赖忍耐，而且呢，懈怠懒惰，没有截断庸门呢，以求彻底这个世界的心。所以这个经文章啊，那个这个讲义上面那个字它是打错了，不是徒字了，那个就是善意懈惰，那个字把它改啊。我们中国的瑜伽也讲 M 大于身世啊，一个人的身念呢、啊，只有这样的，哎呀，得过且过，就算了。那么这种人呢，他就不会去断恶修善的，他当然不会像瑜伽讲的那个八个条目啊，各位自知诚意正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讲座他不会，他应该怎么样？我今天能够过一天算一天，这种啊叫做善意懈惰。那么这种人呢，他也不可能永远啊不做这种杀道侠因自身了、啊、那么更不能够勤修世间的正业。世间什么正业啦？士农工商啊，这都是说正当的职业。但是不管是士农工商哪一行哪一个哪作为哪一种人呢、啊、那你都要勤劳啊去做。所以勤修就是勤劳去做。你懒惰的话，你是在世间一切的事业你都做不成。那更是要他修这个十善业以自利利人呢、啊、他当然也不会去做的。所以这种意业不善就是恶了。那么这种人呢、啊、那都是不修善行，也不是假善，就是游手好闲，而且呢违反教令，惊怒喜斗，悲安亡矣，欺凌方唐，无傲不为啊。
那么穷这个地方引山种种的偶业偶像那是很多的。那么这个第一节这个这几句经文呢、啊、不堪作善自身修业，反过来呢那是专做偶业，就同我们这个祖父教教教教已经的相反，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成其意，始诸佛教。这个这种现在讲的有意恶业的人呐、啊，确实相反，总是做啊，诸恶定作，众善呢，众善不作啊，不肯作善。那么他的意业、啊、那也不成正。恶业嘛，一恶嘛，不成正。下面再继续下去啊，家水艰涩，饥寒困苦，父母交费，折磨奴役，年龄不符，为累反年，譬如冤家，不如无知。这一把句经文就是第二节，说明什么呢？说明情非相。古人讲啊，家佛万事兴。一个人生在人世间呢、啊，当然除了出家了，不出家那都有家室有家庭，这是共同生活的一个小圈子。那么在这个小圈子里面，应该大家符合，很符合，那么做什么事情呢、啊，那都可以很顺利。假定这个小圈子里面你吵吵闹闹，我这个跟你这个啊种种过不去啊，那这个家庭非败不可。可是我们看看世间家庭多得很呐、啊，没有啊，都是到处都是一个人一个人一个家，这个家里面能够和和相处的啊，那现在也不太多。尤其是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工商社会，大家都是功利主义，一般的呢都是建立小家庭，父母啊，祖父祖母，叔叔伯伯，那都是自己很亲爱的人呐、啊，而且也对我们都有恩的人呐、啊。可是啊，现在的人呐、啊，只顾自己，功利主义嘛，那么这些他都不管。一结婚后自己去搞自己建立个小窝，他两夫妻恩爱去相修，父母什么东西不管，叔伯更不要谈，兄弟那干不要，兄弟你搞你搞你的，我搞我的。那么这种啊都是因为这个啊，一个人呢、啊、这个意业里面就这个内心的意业啊，完全成了这个功利同这个自私自利这一种观念，所以把这个家庭里面呢不会符合的。所以现在世间的一般的父子夫妇兄弟叔侄之间呢、啊、能够符合的啊，那真是凤毛麟角，含手含手都不可能符合。尤其是现在这个就是婆媳之间的问题，过去就有啊，就是婆婆同媳妇啊，这个问题啊太大。可是现在呢更普遍，根本可以讲啊，千千万万里面找不到一个婆媳能够相处的。还有现在的名字叫做代沟问题，你。父亲这个年龄差不多是五六十岁，儿子二十几岁，哎，这就构成代沟了。好，就是你一个时代，你那个年龄那个时代，你的思想，我这个时候我这个思想不能沟通。为什么不能沟通啊？这个个为个人自己的，只是自己。假如没有这个自我，那怎么不能沟通呢、啊？你时常都念叨父母对我们有恩。我们报答都来不及啊，还是不能沟通啊。所以这些问题啊， 在过去是很少的，现在时代越来越变，都成了问题。这个家庭婆婆没办法，也没办法解决，普遍无法圆满解决，这是个实事。所以这个时代实在太需要护法，家都人人能够懂得护法，尤其是无量寿经啊，都能够普遍的宣扬，大家都能够深修奉行了，就没这些问题。那为什么呢？境界的所在就是我们人人勤费神即圣呐，对自身间自己的六尘也是一样，因此做成一家极见不能呐，分班离社，不能够同心协力维持家计呀、当然饥寒困苦三番五作啊，这个接下去啊，家是艰苦，饥寒困苦。尤其是现在的大陆是更不能谈，他父母都在斗争嘛，他管你什么吃不吃饭呢、好可怜呐、那都是真是饥寒困苦、老一点的三番五作。我有个弟弟在家里面，他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两个女儿嫁出去呢，当然他不管你的了啊，这个女婿啊，过去的人来讲啊，女婿对岳父是等于是半个儿子对半个父亲，可是现在根本不谈了，拿什么半个儿子父亲呢？他女婿他不会管你的。那么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嘛到海南岛去，没办法，就是放电影，赶紧放电影，赚点钱，他也妥了太太嘛，也生了小孩。维持他一个小家庭的三饭都很困苦了，大路上苦得不得了啊！三饭，这个一个放电影的一个月才大概60块钱嘛，人民币。对我们这个地方大概500块钱台币一个月，维持小家太太还有小孩，你看当然他自己也顾不了了。另外一个小孩嘛，也讨了个太太，一天生两个女儿，没生儿子。那么我们中国的人一般的这个传统观念呢，这个无后为大，没有小孩传宗接代啊，那这个问题太大了。可是共产党他限制得很严，不能再生了，你已经生了两个都女儿，不能再生，那么就断后了，要这个要这个后代不能接下去了，没办法逃出去，带走太太跑到外面跟人家临时做点工，他就走这个法律的漏洞，你政府讲不能生，我在家里不能生，我到外面去流浪，到那个地方去生一个，生了以后慢慢要用了 再把他带回来，这样的办法是跑出去。那么这个家里面你生了两个女儿，小小都还小小，有3岁一个岁，就留在这个我这个弟弟，我弟弟将近60岁了，我弟媳妇比他大一岁，还61岁，两个老人家带着两个这个小孩，也不能工作啊，也没有田了、田地都分掉了，连我家里面几间，我告诉上次跟你们讲嘛，2间房子也充公了，你看嘛，这个真是饥寒困苦三番五作嘛。这种现象也不是我一个家庭的，普遍多得很。做家长的父母，那当然想把家业振兴啊，像我弟弟嘛，当然希望啊家庭能够振兴吧，好一点嘛。所以他其实呢，叫嘛，最好希望我寄点钱回去啊，带他的小孩可以来自己搞点什么东西，那个。可是我已经娶了家了，我哪有钱可以给他寄钱，就给他去新家了，这也不可能的嘛。可是说我们的啊，总想把他家庭啊整形一下，那么因此呢，就教导啊来非议下面的儿女啊，要如何的勤俭啊，大家要怎么样的符合。可是这些做子女的啊，不但不听你的教诲，而且呢一肚子的情怒声，
表现成什么瞪眼睛啊发脾气这种反应。在这个经文讲啊，父母教诲是慈母怒应啊，年龄不合为内反应，他根本就不会听你的，你父母说的话那么他表示一种反抗，不是不服不顺的那种违背规律的态度对自己的父母，对别的人更不要谈了。那这样的那真是冤家对头啊。我们佛法讲这个冤战非苦，那像这种啊就不如无子无女哦。所以这个经文讲啊，譬如冤家不如无子，还不如没有子女刚好，不会受这种气这种苦。再接下去气无界中空反压不安为意，无有报上之心，贫穷困乏不难复得，苦教中断放置游山参书堂的用持真节，一共十句。这就是第三节说的什么呢？贪欲相，凡是百家浪荡之子啊，贪心特别重，都是乱发乱用，对家中的财物呢隐逸非佛了，气之间毫无节制。在这个经文讲气无节，都是包造一个什么今朝有酒今朝醉啊，明日无粮再打算，一味的优秀后患，贪是难造难做，使得全家的人呢、乃至内外群众啊共同受他的连累苦乏，中共反应连累到家庭的内外群众。那么这样的当然大家都害怕他，所以就是想厌，厌就是想厌他。所以这种人既然是这么贪又偷懒，那么他假定是贪到了一点有一点的话呢，他必然是牵令的，这个牵贪两个字它是连到的，贪的人必然是牵，牵令的人呢也必然是贪，而且呢自私自利啊无情无义。这经文讲下去啊，他根本呢负恩为义啊，就平常叫做忘恩背义，他不会想想父母师长对我有什么恩，也没有顾虑到我们夫妻兄弟六亲之间应该尽的义务，所以完全忘恩负义啊，对于父母的亲朋友没有半点报偿的心。平常讲一个人呢、应该有回馈的心，我们不要以为学生还有回馈之心呢、那么像这种一夜这个贪欲心特别重的人呢，那没有回馈回报父母啊朋友啊师长啊，没有这样的。那这样当然他就不能够不管他人是否了，给顾自己享受，那么家财把它败光，摆到贫穷如水山发困乏，他自己也又不勤劳又不从事正当的职业，所以啊不难获得财物啊，所以经文讲啊贫穷困乏就不难获得了。那么在朋友亲戚嘛，你平常对人家是这个样子，那当然亲戚朋友也不会帮助你啊，到了这个时候真所谓山穷水尽了，没办法可想了，无计可筹了，也无路可走的时候啊，他去办算了吗？他是被改过吗？这种人很难不会改。这有什么呢？苦教中断。这经文讲
苦家两个字啊，同于苦口。这个汉朝的《王莽传》里面呢，就有对两句话：“何里万民苦而苦。”这个《好汉》这个《灵帝纪》里面有几句话：“何有苦可马一匹呀、啊？”就是一匹马了，就是200万。买到200万，那以前200万是很多钱了。苦得长也，苦得壮也，这两句是《后汉灵帝纪》里面的话。那么后人呢，就把它注解，这个他在何有苦可？这苦可什么意思呢？苦得长，或者是壮，这为长与人买卖。自专其利也。那现在的法来讲啊，就叫做垄断。哎，我买吗？只有我可以卖，你们别的人不能到这个地方卖，只有我一个人卖。那价钱呢？与我要，我要200万，就200万。你没有，你别的人没有，不可以到这来卖，这个样子，垄断。众多就是重用作恶，不为后果，甚至啊分享后端啊，继续不断的成为累犯啊。所以这个苦叫众多啊，就是因为你内心有了贪欲心，到了自己穷困到山穷水尽无路可走的时候啊，那铤而走险，垄断啊，啊继续的干，不怕天不怕地的。那么带了不义之财呢，哎，那又放之尤善呢、啊、放失忠义就是财气，妄作妄为啊。所以丁文章啊，放之尤善，谭有生没办法了，想办法得到，得到了吗？好、哦，放之生意啊，发天就地，就是财气样样都来，他还是不做正规的事情。游善就是游秀浩瀚，平常讲就是善奔有门，这种人妄作妄为。发展呢，享有山堂，不顾家庭，不做正事。现在的名词啊，叫做地痞流氓、恶棍，成这么一个人。金文将穿书唐代，用词精简。什么叫穿书唐代呢？就是习惯成为自然，这个叫做穿书。古人穿钱嘛，一贯多少，一个一个那个成穿起来，就是代表我们做恶业。今天做一个，明天再做一个，一个一个连贯起来。平常叫小偷，你偷一次叫做小偷，偷了几次叫做什么？叫做惯解，就是习惯成自然，多累犯惯解。那么这种人呢，为什么偷一次还不够，继续偷，无量无事无惭无愧嘛。所以三寒五次十次百次啊，众相不落而发，坐相其利啊。所以唐代呢，就是不落而发，坐相其利，不发病钱，小偷嘛，再吃嘛，你的就是我的，那的就是我的。这个唐代用词之间呢，就是说这种人的想法啊，他所需要的，他完全是用上刚才讲的那种不正当的手段，顺人利己，谋取财物来供给他自己用，发天就地。因为他是个优秀偷懒， 不是闪闪的一个人，而且穷到身无的嘴之地啊，家无个手之粮，就好像一个贫穷孤独的难民啊。所以叫做贞节，贞是救济的意思啊，节呢就是给他的财物，一般的那都是碰到天灾人祸啊，政府或者慈善机构啊来救济，那个叫做贞节啊。这个贞节啊，不是吃人家啊，政府机构慈善机关的慈善生意来给你的，他自己是个贫穷孤独，他所得的财物呢，那就是不正当手段而来的。经文接下去，但就是你应是无度，是行烫衣如夫地铁。这四句经文就说明十九项，这个一啊，这个中国里面有一个喜欢吃酒贪吃的这么一个项，前面贪忧是一些财物，这个地方专门讲他贪酒肉。无知之人贪食山珍海味啊，饮酒取乐，已经成为习惯嗜好，这个叫做贪酒失美。谈到这个酒呢，有两种，一种呢是谷麦所制成的，说现在的啤酒，那啤酒呢是属于第一种，它是谷麦所做酿造的，有些呢那就是法国就是所制造的。那么这个酒啊，吃了以后啊，是位于破颈架张顶肺乃至癫狂是生雄塞成熟，他的故事是很多的。大制度人里面说啊，饮酒有35种故事。第一种显示财务喜悦，因为你喜欢吃酒的人啊，那他就不愿做勤劳做事情，你家里面一有点点金钱财东西啊，那都赶紧吃光。第二，重病之门，你喜欢吃酒啊，就引上很多的病。第三，斗争之本，你喜欢跟人家斗争打架。第四，劳碌无耻，酒一醉的时候衣服也脱光啊，甚至啊无良无耻，做起那种很这个不是人的那种行为，你们大概是很少看到。我以前在大陆啊也看到，酒醉了的时候啊，他很多人面前他把衣服脱光，他根本无所谓，就等到酒醒了他自己才知道。第五，求门恶路啊。第六，无忧自费，吃酒的人哪里会自费呢，都是糊涂啊，越来越糊涂。第七嘛，应得不得，积得而失。第八嘛，运势向人说，本来他在家里面自己有点事情呢、不可以跟人家讲的，酒一吃下去那不管了，滴滴嘟嘟全部都讲起来。第九，荒废事业，有酒吃什么都好，其他的事情都可以放下来不做。第十，最为受病了、可是我们中国有句法叫做以酒鸟愁，一个人呢、心里面还有愁啊，怎么办呢？喝酒。实际上啊，你越喝你这个忧愁越多啊，醉是醉了吗，那个忧愁更多，是愁病。第十一，心力转熟啊。第十二，神采败坏。第十三，不敬父母，酒一吃醉了他根本认不得什么父母不父母，他当然不恭敬了。 其实到偶是呢，就是不敬三宝，不敬佛，不敬法，不敬僧，不敬沙门。沙门就在印度是一般的出家人，不一定是我们佛教的佛弟子。另外呢，婆罗门在印度的最高的种族，应该尊敬的，他也不敬。还有呢，就是四十世间的师长啊，还有呢，自己家里面的叔伯六亲也不敬，不恭敬。二十一，以恶人为盘达；二十二，疏远贤善；二十三，做破戒人。久吃下去了，那就犯戒了。二十四，无惭愧；二十五，不修六根。吃了酒啊，那你六根放逸了，眼耳鼻舌身意不放逸。二十六，纵欲放逸，财呀、色啦，种种都来了。二十七，人所沾我；二十八，知识情受所共并蓄；二十九，行不善法；三十，细杀善法；三十一，为人所不慎用。喜欢持久的人呐、人家不相信你。三十二，远离涅槃，那当然不会有涅槃的果。而三十三，重痴狂因缘，是在堕落的法呢，变成癫狂。三十四，命中日地牛。三十五呢，又在为人三为狂痴，这叫疑报。而且世间的癫子疯子哪里来的啊？前三前四吃酒。那么饮酒又如是过失啊，所以我们应该戒，佛教的不管出家在家戒都要戒酒，不可以沾神。我吃一点好不好啊？不可以。你吃了一点，越吃酒越多，哎，不错，还好啊，很好吃，再多一点嘛，越吃越多，变成嗜好，非吃不可。不过呢，我们佛法佛戒那都是很有智慧的，要近乎人情的。所以家里里面也有开眼，假如为了治病，身体有病，非吃一点酒来配这个药，不可以。非这样不可的话呢，可以，可以吃熟悉，这个啊不会有什么过失，他不会醉嘛，他不是为吃，为治病。除此之外啊，绝对不可以饮酒食肉，何物皆治啊！啊，更不可以呢，放肆声声，游荡逸乐，左摄三空，破家伤身。平常说酒色之徒，你好酒之人，你必然好色，它连在一起的，酒色财气啊。那么这样啊，有了酒色财气，好酒好色啊，必然害人害己，做种种的恶业都来了。所以这个经文接下去啊，如夫地体，有了酒色财气，那你会鲁莽败腐。所以鲁夫呢，就是野蛮不讲理的。这个地体呢，就经常与人抵触冲突，那严重啊，甚至是反暴行、情色这种大的案子。所以啊，大家切不可认为饮酒无伤大雅了。其实世间的人作恶都是由小而大，而且呢，往往同饮酒有关系。你去看好多人。当然安子都是因为吃醉了，吃酒吃醉了以后才做的。所以佛在律中说，如果有菩萨啊，因为饮酒的关系嘛，五戒前犯，这公案大家都知道的了啊。所以我们这个为佛弟子啊，一定要戒除，不可以饮酒。
那么有些人讲啊，就是这个样子了啊，这个肉啊哪也不一定呢、啊、我们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从这些弟子天天去托钵，那人家供养他的那都是荤的，他们还不是一样的吃了吗？所以这个吃肉啊，不想吃酒，不会有这么大的这个害处，没有关系。有些人敢讲，现在这个灭宗修灭的人，他根本就不吃素的，就是要吃荤，认为这个没关系。即身成佛，这个身体还可以成佛，吃酒还有什么关系？吃这个肉有什么关系啊？如果你呀、啊，如果是也这样的想法，那你根本错了。因为在这个大乘经里面啊，《楞伽经》啊，《梵王经》里面，那佛都是一再告诫，不可以吃肉。